平安，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把以下时间交在他的手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按照你的恩召来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我们既作为你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求主你给我们敞开的心，给我们聪明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有慧听的耳，让我们能够按照你所教导的，你透过使徒保罗对于哥林多的教会这样的劝诫，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也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何为你的公义。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话说有一位法官在开庭的时候，他宣布。在座的各位，我手上呢有两张支票，你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贿赂。一张呢是被告的15,000美元的支票，一张是原告的10,000元的支票。我决定将5,000美元退还给被告，然后严格的按照案情来公正的审理。没听懂。这个法官在宣布的是他在受贿的时候要一碗水端平，收的钱要一致的。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法庭是神圣的，是主持公道的地方，应该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我们平常的人触犯了法律，就有必要出现在法庭的面前受审。而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解决不了的争端，可能是房产的纠纷，可能是财务的问题，或者是人际关系出现的矛盾，我们也会诉诸法律去解决，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但在这里面，我们是否会忽略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作为被神救赎的子民，我们和世俗法律之间的边界是什么？尤其是当信徒与信徒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分歧，产生了利益的纠葛，在哪些事情上我们会诉诸世俗的权柄呢？有什么发生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是需要外人、需要不信主的人来评理、来审判的呢？在第五章结尾的时候，保罗在第12节提到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保罗是要强调教会不应该审判外面的人，但应该审判里面的人。因为外面的人自有神去审判他，但在教会内部的事情应由教会内部的人去审判。上一章保罗关心的是教会的纪律，而这一章保罗关心的是信徒的权柄。当我们读到1-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态度跟以前好像大不一样，那态度十分的强硬。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那这里这个“怎敢”这个词，中文翻译的好像比较含蓄，其实它是非常强硬的，类似于说：“你怎么有脸做这事呢？”简直是厚颜无耻。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对提起诉讼的人说的，但其实保罗通篇他的劝诫，他的对象是整个的教会。因为之前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任何罪和不符合福音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在教会当中都不属于单纯的个人行为，不是说这是他的事情，跟我们其他人没有关系。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这是全教会的问题，这是全教会应有的责任。而保罗很明显说，这不是这两个诉讼的人他们互相之间的失败，他们好像个人的灵命不达标，而是整个信仰群体的失败。在这世上，整个教会都有责任。显然有人跟他汇报了， 教会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很可能是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格莱士家里的人跟他汇报的。那哥林多的信徒把整个的问题在教会当中应该怎么样处理全部都颠倒了。无论是之前人与继母乱伦的问题，还是这里诉讼的问题，教会都应当作为首要的，而且是最终的权柄来审理，而不是让诉讼的人把这个官司打到外人面前。这让保罗十分的焦急，所以他多次用岂不知这种反问句来去讽刺，来去严厉的警告和唤醒教会的信徒和领袖。这样的问题竟然出在教会的群体，教会的群体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具体是什么事情，可能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但基本上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勾画出一个基本的事实。那首先一定是两个信徒之间他们彼此的告状，然后告到了不信主的那里。很可能有一个弟兄，我们就叫他张三，一个很传统的希腊的名字。然后这个张三呢恢复了另外一个信徒李四，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希腊名字。那李四就把他告到当时的审判的场所。那审判的场所当时在希腊罗马的时代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在一个法庭，而是在广场或者是在城门口，往往是人往来密集最密集的地方，会有当地的权贵，会有名门望族在那里聚集，更是有城市的官员在那里坐席审判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那边围观，这也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可想而知，大小的事情带到这样的一个场所里面，势必会让不信的人对于基督徒的群体产生负面的想法和印象。这是什么样的见证呢？而且我们可以确定，这里诉讼的问题应该不是直接触犯法律的，不是像杀人或者是造反这样的重大的刑事案件，因为罗马的法律还是相对健全，所以这样的事情地方的行政长官直接就会介入了，就像比拉多会直接介入审理耶稣的案件一样。所以如果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犯罪，保罗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诉讼的双方应该是因为利益的关系而起的矛盾，而其中一方就要利用教会以外的权利来维护甚至是加增他自己的利益。而在当时的社会，这种纠纷或者是利益冲突肯定是有利可图的人，肯定是有利益去维护的人。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时代，人挣钱，一天挣钱一天花，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多余的钱财，没有什么多余的财产的，所以一定是有身份有地位，甚至可能他在城邦当中跟当地的行政的官员或者是贵族是有关系的，是拥有人脉的，所以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的地位和金钱来左右审理这个过程，甚至是影响结果，因为那个审判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嘛。那为何会有这样的分歧呢？原因，事情本身的原因，保罗认为不重要，所以他没有详细的说明，大家已经都知道了。但对于保罗来说，背后的原因，产生分歧背后的原因是更重要的。他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哥林多的信徒对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缺乏认识。对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缺乏认识。第二，信徒对于将来最终的审判没有清醒的认知。对将来最终的审判没有清醒的认知。他认为是这两个原因让人能够混淆，甚至把诉讼的问题去求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要知道，对于保罗来说，教会内部任何的事情，所有讨论的前提是神最终的审判和拯救。任何我们在教会当中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事物，我们日常的琐事，我们要讨论任何一个问题，对于保罗来说，这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神的最终的审判和拯救。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多基督徒来说， 那个审判和拯救好像是在将来的，好像是很遥远的，好像是我们看不见的，跟我们现在面对的生活，跟我们现在的一日三餐，跟我们现在的行事为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而对保罗来说，那个未来的现实就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日三餐一样确定的，一样实在的。他同样也要决定教会生活的一切。保罗在前半段第一到六节，他整个的论点就是要求教会用最终神宝座前的审判的视角来看待现今世界的生活。基督徒生活的坐标应该是面向神的，这就意味着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的身份和之后未来会因为这个身份而享有的权利是挂钩的，要能够指引他们现在生活的决定。如果这个概念很难理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平时生活都很穷困潦倒，那么有一天他得到一个消息，他有一个亲戚，然后没有儿女，很有钱，那指定他成为唯一的继承人，马上他就要继承一大笔的遗产。那现在走在路上，他看到有一个人乞讨，想请求他的帮助，给他买点饭吃，他自己身上可能也没有很多钱，甚至可能如果要给他买了饭，自己今天就饿肚子了。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考虑到他马上将要继承的遗产，他是不是就有信心有确定可以把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施舍，因为他将来的那个权利，因为他将来的那个身份指引着他当下现在生活的决定。那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个遗产的消息不是诈骗，是真的，对吗？所以著名的作家 C.S. Lewis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读过历史，你就会发现对当今世界贡献最大的信徒基督徒恰恰是那些对未来考虑最多的人，因为他考虑的是终极的未来。而今天正是因为基督徒基本不再考虑来世的事情，不再考虑末了的事情，他们才在当今的世界变得如此无能。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盼望，真的有这样的权柄，真的有这样的能力，真的有这样的确信，我们今天的生活不会一样的。保罗说我们信主的人将来所拥有的权柄是极大的，可以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的，甚至审判天使的，而这个事实是要影响我们在今生的事物上的判断的。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彼此告状，告到不信主的人那里去，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因为他们将来是要审判这些所谓的世俗权柄的。这不仅仅是让他们上帝子民的身份在外人面前被蒙羞，甚至让人误解上帝的国和教会存在的意义。我们是一群被呼召在世界上做耶稣的见证人的，而如果我们要告状告到不信主的面前，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见证哪一点能够替耶稣说话呢？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替耶稣去展现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呢？这样的见证怎么能吸引人跟随和效法基督呢？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一家人因为财产的纠纷把彼此告到法庭上，然后上了新闻，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对不对？那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新闻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当你看到有一家人因为遗产的纠纷，因为家里的老人过世了，因为遗产纠纷告到法庭上，你看到了这则新闻，你是不是会想，哇，这一家人太厉害了，他们竟然懂得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真的很懂法，你会这样想吗？你还是会感叹，他们是一家人， 竟然无法在内部解决他们家庭的纠纷，甚至要告到外人的面前，甚至要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同样，我们又如何看这个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无论是起诉的，还是那个被告的，我们还可能会问，难道这一家就没有一个能够替他们做主的吗？没有一个能够审理他们的这个事情的吗？他们难道就没有一个年长的、有资格、有智慧去评判他们的事情吗？到底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呢？如果你能体会这个，你就能体会保罗为什么如此的焦急，他为什么用如此严厉的语气来去跟教会讲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需要有个前提，保罗不是说不要申诉到不义的法庭面前，他说不要申诉到不义的人面前。那这个不义的法庭、不义的人，不是说你不要去找那个不公义的法庭，你要去找那个公义的法庭，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你申诉的途径错了，而是说向外邦人、向不信主人申诉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方面哥林多教会它原本就存在着纷争，前面的一到四章整个的内容都在处理这个问题，而这种诉讼的问题，不管是跟那个有关还是无关，都会加剧教会内部的分裂。另外呢，把教会内部的事情交给外邦人去审理，也会让教会在世界上的见证受损，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后果。但其实这里面有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当信徒之间出现了纷争，我们人都诉诸于什么样的权柄？当我们去投诉的时候，我们都在诉诸于一个权柄，对吗？我们希望法庭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法庭有一个权柄，我们认为它是公正的，它是公义的，它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它是有一个权柄的。那这个权柄可能是人民赋予的，可能是国家赋予的，可能都不一样。当信徒之间出现了纷争，是要去找到世俗的权柄呢，还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诉讼的人是在寻找的是一个道德行为的标准，而这个道德行为的标准决定权在谁？是世俗的政府吗？是这些政府的官员吗？是建立在人的智慧和社会的道德标准之上吗？如果是这样，那世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成了判定的最高标准，即便教会也是这样。而如果信徒的矛盾是在教会内部的解决，那真正应该依赖的是什么标准？就不应该是世俗的道德规范，而是神所设立的标准，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他为罪人钉十字架的前提上。这个标准跟世俗的标准不单单是不一样这么简单，甚至很多时候是截然相反的，而且是让人难以承受的。所以这个标准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信徒我们到底诉诸什么样的权利，我们的权柄在哪里，我们去找谁去讨说法。那这对我们今天人理解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困难，因为很多北美的基督徒来说，打官司好像并不是什么违背信仰的问题，我们好像习以为常，一旦遇到不公正的对待，即便不会去寻求法律的裁决，我们至少可能有一句我们可以说的威胁的话，什么话？你再这样我就去法院起诉你。甚至呢，能够起到震慑的作用，那就不仅让信徒把信徒告上法庭，甚至教会跟牧者、机构跟机构之间也经常有对簿公堂的，而都很多都是为了利益之争。即使在诉讼如此普遍的今天，保罗的劝诫依然实用的，因为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纷争，不去告到上帝的子民面前寻求仲裁，不去按照神的权柄来去评判，而去不敬虔的人面前去寻求仲裁和评判，这不是因为基督徒就排外，基督徒就应该看不起不信主的人，不是的。这不是一种好像基督徒应该带着自我的优越感，而真正的问题是，任何的审判、任何的仲裁，它都要有标准， 而信徒应当依循的是世界的标准，还是神的标准？基督徒不是要去鄙视世俗的法律或者世俗的法官，保罗说的是让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不适合在教会当中使用，因为教会当中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标准。这好像最近我不知道大家都看没看奥林匹克，但是你比如说看一个项目，比如说跳水，然后你让一个篮球的裁判去评判跳水，他一定会评判错的，因为他不懂得那个标准。所以当信主的人去告到世俗的法律面前，这其实是对世俗的法律一个不公平的处理，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审判，他只会按照世俗的权柄去审判这个事情。把关乎神家的事放在没有圣灵、没有因信心称义的人面前，是不会得到合神心意、按照基督真理的裁决的。真正能够审判这些事的标准是神的话语，是神的信实，是神的公义。之前在1945年，也是8月份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轴心国呢，这些联盟国家，他们就因为战胜了嘛，所以他们就开始起诉和惩罚轴心国的主要的战犯。那其中当初最多的就是德国的战犯。那就在德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名叫纽伦堡，在那里组成了国际的军事法庭，来去审判22位被控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罪、反人类罪，反正这一项的一切的罪名，都在审判这些纳粹德国的主要的战犯来进行审判。但在这个审判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或者是一个很常用的，但是在这次用的最多的维护或者辩护，是被告这方面的辩护。这些战犯他们宣称，我们只是在遵守我们自己国家的法令，上面给我一个命令，我只是去执行，我所做的一切都合乎我自己国家的法律，我所做的一切都合乎德国的标准，我所做的一切都合乎德国的意识形态，你凭什么定我的罪？你说我屠杀，我是在处刑，我是在行刑，你管这个叫屠杀，我管这个叫行刑，对吗？你就没有办法来审判我呀。如果每一个人只是遵循上级的命令和行动，就不应该被视为犯罪。而这个特殊的辩护后来因为纽伦堡这个法庭的原因，所以就被称为纽伦堡抗辩。如果只是服从命令的何罪之有呢？如果道德的标准都是相对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他自己道德的标准，那根本国际法是没有用的，最终的判决使用的只是你的意见而已，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只是你的视角而已。而当时的法庭呢，在最终判决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最终判决的使用原则是，即使一个人，即便他是在按照政府和上级的命令指示，他仍然难逃一个国际公约的责任，他实际上仍然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试问，在一个没有神、没有绝对公义的世界里面，你怎么能要求人去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必须要有一个绝对公义的标准，你才能够去按照这个标准来去审判。如果道德的标准只是相对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道德标准，那法律的公义就荡然无存了。曾经美国最高法院的前法官格雷 Horace Gray， 他在一个下级的法院 出庭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有一个已经快要被定罪的男子，他因为在政务上某个技术的原因不符合要求，所以呢就逃脱了定罪。他对这个男子说，在最后将他释放之前，他对这个男子说，我知道你有罪，你也知道你有罪，但我希望你记住，有一天你会站在一位更好更明智的审判官面前，在那里你将受到的是公义而不是法律规条的审判。所以保罗说，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这是说信徒已经拥有最终的审判的标准，上帝那个公义的审判的标准，难道没有能力去审判生活当中琐碎的事吗？神公义的审判可以覆盖天地间的所有的事物，难道对这些现今的事情不能管理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把圣经的真理当作一个对于未来一种好像乌托邦式的憧憬，那就完全错过了我们作为上帝子民按照未来的价值观如何活在当下的意义。神的公义不是等到将来的那一天才开始执行的，而是现在就可以。神的国不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临到的，是在他已经开始传道的时候，耶稣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在这里保罗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参与日常的事物，而是这些事情不应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占据如此主导的地位，因为他们是属于一个不同的国度，不要再为现世的利益来引起诉讼。保罗甚至讽刺他们，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因为哥林多人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他们彼此纷争，而他们缺乏的实际上是上帝的智慧，是属基督的智慧，是十字架的智慧。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就能够看清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他们有十字架的智慧，他们就能甘愿像耶稣一样放下今生的利益和权利。但如今他们所做的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们今天也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们对于自己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到底理解有多少呢？那这个身份又如何影响我的行事为人，影响我的生活呢？神国的价值观有真正在我的生命当中起到作用吗？我们是否在生活的决定当中优先考虑的角度是天上的价值观，而不是世界的价值观呢？还是我们的现状正好是反过来，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与亲朋好友相处的关系当中，我们都是用世界的价值观，但是在主日这两个小时，我一定会用天上的价值观。在团契的那一个小时，我一定会用天上的价值观。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定会用天上的价值观。但出了这个教会的门，我仍然属于这世界。如果我们的行为和决定关注的仍然是自己的权利，我们自己的利益，那我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今生。这是保罗要去劝诫，要去警醒，要去提醒。那具体我们该怎样做呢？保罗在七到八节的反问当中就提到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那既然彼此诉讼大错，那保罗认为正确的选择就是情愿受欺，情愿吃亏。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是如此的刺耳。在强调我们自己权利和利益的世界制度面前，这样的教导是如此的荒谬。对于生活在旧时代的人来说，唯一奉行的标准就应当是自私自利。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不去遵守这样的教导。我们可以说，你不知道那个人对我做了什么，你不知道那个人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不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他是如何毁谤我的。我们总会想要用不同的形式来去保护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对保罗来说，这些今生的利益，这些今生的权利，没有什么值得被保护的。这些我们看为重要的损失，其实都不算是真正的损失。如果一个人因为这样的损失，而让他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见证，这才是真正的利益。那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要信徒让我们去重新考虑什么是亏损，什么是益处，是属灵的眼光还是属世的眼光。为了神的国的缘故而忍受不公的待遇，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保罗这样的期待公平吗？合理吗？它并不比神的恩典更加公平或者合理。神的恩典在基督身上让他放弃他本人和在天上应得的权利，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认为的公平和合理。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本来是可以审判人类的，可以按照上帝公义的标准定所有人的罪的，而且他的定罪一定是有效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有人在上帝的完美的标准面前全部都是失落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好像我们很努力的试图去达到一样，不是的，我们是积极的与神为敌。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在信主之前不是中立的，而是与他为敌。所以他当然有权利降罚，让我们都自取灭亡，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行使他原本可以行使的审判的权利，却以恩典和怜悯对待我们。他为你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他受欺压却不作声，他吃了最大的亏，好让我们得享他的义。今天无论是教会内还是教会外，基督的教导和榜样都是在提醒我们放下自己对利益、对权力的诉求，效法他的榜样，在宁愿受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宁可吃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的后果一定是死，因为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后果一定是罪带给我们的应得的后果。我在主日学上曾经就讲过，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人如此努力的犯罪，你不得不，你应当得你应得的奖赏，应得的工资的，那个工资就是死。当人不断的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应当有的后果就是与神隔绝，是死亡。但神没有以这样的结果直接来对待我们，他没有一下审判就直接让我们全部都死去，而是差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来替我们的罪来上十字架。这是上帝公义和恩典的道理。我们大多数人，我们不仅不常用圣经的这种范围来思考，而且我们价值观呢，往往也把财产、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我们当中有太多的人，我们在今时、在今生 我们有很多的利益是可以失去的。我们有很多我们试图想保护的东西，我们不想失去的。但保罗说，那不是你真正的利益，那不是你真正的生活。而当我们试图去保护那些今生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篡夺只有上帝才拥有的权柄，来去审判是非，来去拥有那个人的道德观，而不是上帝的道德观。所以在第九到第十节，保罗列举了十个不义的特征，来去对比世俗的权柄和神的国是对立的。那这里面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他是用名词而不是用动词来去形容的。那么他说，凡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这个含义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所做的这些，不单单只是所做的这个事情本身，而是他们以这样的行为惯常以淫乱，以至于这个淫乱成为了他身份的标志。惯常偷窃的，以偷窃做成为了他身份的标志。把这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这是不义的人，这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而且他列举的罪也不是全部，这不代表说不在这里面的就能够承受上帝的国。贪婪的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所以说谎的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不是这个意思。第三，保罗是用这些作为严厉的警告，来强调信徒跟不信的人是应该有区别的。那这也是为什么紧接着在十一节他就强调说，你们中间从前也是这样的，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不要停留在之前的行为，那是不义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是属世界的。如今你已经属基督了，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而不是回去之前的淫乱、之前的拜偶像、之前的奸淫等等罪的生活。在下面的章节会继续的讲到这些的罪对于圣徒的污染，而现在列举出来是要它成为一面镜子，让信徒自己看见我们目前的行事为人到底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身份，是不义的身份呢，还是属基督的身份呢？如果基督徒继续在这些事上放纵自己犯罪的权利，那如何体现他们是属基督的呢？人怎样能看出来我们是被洗净、成圣、称义的呢？当保罗要我们吃亏、让我们受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被冒犯，或者是内疚，感觉到不舒服，可能我们很差劲，都无法活出圣经的要求。如果是这样，那就对了，因为保罗是要在我们中间用这些话语来挑起这样的情感，他说这话是为了让我们羞耻。对于保罗来说，福音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应用于现实的生活。因此他也以福音的信息来结束这一段话。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保罗的关注点是这样的，你们生命的转变是通过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来实现的，这让你们脱离了不义，而那些不义的人不会承受上帝的国度，你们是可以的。因此借着这个真理，你要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活，不要再像你们从前那属世界的生活一样。但怎样活出来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是上帝在这新的时代，在信徒的生活当中实现基督工作的最好的手段方式。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神学术语，更确切的说，是基于圣灵的降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已经来临了。 那个未来的现实已经在当今我们信徒的身上发挥作用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对圣灵的体验不够，他们的圣灵体验很够，而在于他们对于成为真正属灵的人的意义是有误解的。可能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提到圣灵，我们只能想象一些的信条、一些的教义或者是神学的概念，但圣灵真正改变生命的能力和权柄，那个工作不是只是留到末世的，而是现在要在我们中间开始，是当下要开始体验的。因为洗净、成圣、称义，这都是圣灵在基督里为上帝的子民做的事，这些事已经在你我身上实现了。所以保罗不是在要求信徒成为一个我们不可能成为的样子，而是他告诉我们，你已经拥有这个身份，你就要按照这个身份去活，因为这一切都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更是圣灵要作用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的恩典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场景当中面对困难、面对纷争、面对问题的时候活出他样式的动力。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的污秽可以被洗净；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的被罪沾染的衣服披在了耶稣的身上，而他的义袍披在了我们的身上。因为上帝的恩典，他被冒犯、被欺压、被控诉的时候默不作声。当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时候，恰恰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他要拯救我们。出于恩典，当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他甘愿为我们牺牲，因他一次的献祭，我们可以因信得以在神面前称义，我们的旧账都被一笔勾销了。我们常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救赎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确实是白白的，确实是免费的，确实是没有要我们任何的工价的。虽然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换来的。他宁可吃亏，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只有经历了、体会这样的恩典的人，才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就像保罗所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应不应当警戒？应不应当服从？应不应当顺服神的旨意？应当。但保罗不是只是让我们要抽醒我们，或者说打我们两巴掌，说赶快做得更好一点，顺服得更多一点。不是拿一个鞭子在抽打我们，我们就可以活出来的。那个动力应当是由内向外的，这一切的动力是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和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如果我们无法体会耶稣基督的情愿，我们仍然会不情不愿。如果你我都是经历了他丰盛恩典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彼此？如果你我都是欠神巨额的贷款但无法偿还，但都被他赦免了，我们当如何面对彼此欠的那十两银子呢？如果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没有抓住他的地位和权力不放，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放下了，那我们当怎样看待自己在地上所谓的权力和利益呢？当我们彼此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们应该诉诸什么样的权力来评判呢？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原则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呢？是据理力争吗？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吗？还是在基督里以恩典彼此来相待？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你的恩典才成的。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不再去纠结，不再被冒犯。因为你被冒犯，所以我们可以不被冒犯；因为你被亏欠，所以我们可以不被亏欠。我们可以不把人对我们的欺压、对我们的亏欠，当作是一种受损。而是可以耶稣基督的心来看待我们彼此，看待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和姐妹。求主你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用你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也以恩典彼此来相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